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那上期的节目呢，我们去到了广东的南澳岛啊。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好像鼻子里面还有那种淡淡的海水味，还有腥臭味，耳边呢甚至还有海浪拍打在船上的声音。尽管呢在船上是胃里一阵难受，但是呢还是体验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人生，还是感觉挺有意义的。那么这期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去走一走逛一逛这个建立在岛上的小城镇啊。晚上呢再跟着我一起去吃一吃潮汕的最出名的最好吃的牛肉火锅吧。那从风车观赏地旗仔棚再往南边骑车大概十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到达网红拍照圣地三聪崖灯塔处啊。它是岛上最大最美的灯塔，又叫做金交椅灯塔。尽管它背靠着一望无际的大海，但是它一点都不感到孤独，因为在它的身旁呢又新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迷你版的小灯塔啊。暖暖的风吹在身上，从山上俯瞰着眼前的场景，高耸的灯塔呢在静静地守候着这片宁静的海洋啊，让人感觉到莫名的心安，感觉时间都好像是暂停了一样。抵达灯塔门口之后呢，旁边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到山下的海边，并不是很远，但是呢也是要注意安全。它走到底呢是一栋建在内海湾悬崖边的小铁屋子，跟镇上的那种精装修房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风吹雨淋之后呢，如今也已经是锈迹斑斑，像是与世隔绝了一样。从屋内往外望出去呢，是一整个内海湾的景色，里面呢还有一个铁楼梯可以通到海边的礁石处啊。但是我呢观察了一下，因为被海水腐蚀得非常严重，所以呢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放弃了继续往下探索的想法。其实岛上呢还有另外几处风格截然不同的灯塔啊，一个叫做前澳湾灯塔，它位于海洋观测站里面，下了南澳大桥往右手边的长山尾路段方向一直开就可以发现。从网上看到照片的时候呢，是真的非常想去啊，因为蓝蓝的屋顶配上圆圆的矮矮的白色建筑，一条长长的小桥跟它相连啊，真的有一种地中海的味道。但是可惜的是呢，里面好像是禁止入内啊，没办法近距离的观察。许多人呢都是自己悄咪咪的溜进去，所以呢我也就放弃了去观赏的念头。另外一处呢就是启航广场上的灯塔啊，在渡口新建成的这座建筑呢，整个塔身是红红火火的，非常醒目。它也在南澳大桥的附近，可以选择回程的时候再去那边转一转，配上夕阳西下的黄昏呢，想必是更有种虚无缥缈的美感。我们从旗仔棚那里返程的时候呢，在民宿老板的推荐下来到了后花园村。辗转沿着盘山的公路一路上山呢，就能够看到村口有一个收费处，门票是10块钱一个人，停车费呢也是一样的价格。从里面的观景台望出去，天空和大海早已经没有了分界，是一整片祥和的蓝。渔村呢山石呢都尽收眼底，说实话真的是让我不禁感叹，渔业养殖业在这里蓬勃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南澳人呢也在这里拼搏生活。那么这里为什么又要叫做后花园呢？啊，大家呢也是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讲一个当地的小故事。相传呢在南宋末年啊，皇帝赵昺在这里游玩的时候呢，请人在澳前村里挖宋井建造太子楼。来到这里看到四面环山，风景美丽，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之后呢，心情就非常的好啊，然后就说这个地方取名为后花园。但是除了这一点点景色之外呢，说实话大江个人认为是并没有什么非常值得去逛的地方了，但是呢作为散散步休息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对后花园不感兴趣的话呢，岛上也是有一个曾经上过央视节目《南澳岛寻宝》的地方啊，那个就是金银岛。从名字上来看呢，应该是一个与金银财宝有关的景点吧。据说是在明朝时期，海盗吴平在被剿灭前呢，将他辛辛苦苦十多年来抢劫的财宝分别装在了18个罐子当中啊，和妹妹用小船载到了这个地方。后来吴平死后呢，财宝至今都下落不明。 从景区门口进去会经过一个长长的粉色楼梯，大概是年久失修，原本呢可能是非常鲜艳的颜色，现在是已经有一点点灰蒙蒙的，有一种复古的感觉。之后再往下走呢，就可以看到深澳湾，里面摆放着一座戴着围巾的石像啊，那个呢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吴萍的妹妹护宝女神。她左手拿着把剑啊，右手拿着一个元宝，坐在石墩子上看着我们。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历史资料啊，是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一个海盗的妹妹立石像啊。不过据说摸了手上的元宝呢，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运，所以尽管心中带有疑虑，但是也不管了，反正上去就是摸一摸，抓住不放。希望呢，这个护宝女神能看在我真诚的内心，接下来的日子让我荷包满满。从站在石像旁边望过去，不远处呢就是海上鱼排在飘荡着说到这个海上鱼排呢，至今我都无法确定的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捕鱼技术。渔民在海上选择好自己要居住下来的海面，然后呢就用泡沫板啊、木板啊、竹子之类的材料做成一个个方格子形状的鱼排，一来呢是能在方格子里面系上网子，然后进行水产的养殖，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建起房子，供自己的生活所需。有不少的渔民吃住呢，都是在这座小小的房子里。在这里呢，也能感受到真正地道的渔家风情。那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建立在鱼排上的一个个海上餐厅啊，需要坐船前往。在这块海域中呢，有很多类似的海上餐厅啊。早期呢，只是做着水产养殖。那这些鱼排下面的渔网中呢，养殖着鲍鱼啊、黄花鱼啊、海蟹、海参、贝类等海产品。自从有了第一家海上餐厅之后呢，大家都冲着这股新鲜的食材跟新奇的食用环境而来。那发现了商机的渔民们呢，也就陆陆续续的开了很多家。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味道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啊，看哪边人多就去哪边准没错。但是呢，海鲜吃多了也是难免要换换口味。那么既然来到了广东，来到了汕头，那么最不容错过的就是他们的牛肉火锅。到了汕头呢，想着来都来了，不吃上一顿美滋滋的火锅啊，会非常的可惜。所以从南澳岛回去的路上呢，还是要走南澳大桥。过桥的时候付上96块钱的费用啊，可以理解为上岛的过路费，在离开时呢就不需要再次支付。那下午4点不到，岛上呢到处都是私家车在招揽乘客，我们也是随便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和善的，就跟他回去汕头了。一路上呢，跟司机师傅聊天聊得还是非常投机，非常开心的，甚至说呢是想着请他一起吃一顿晚饭啊。毕竟一个人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多少会感到一些无聊。于是呢，在知道了我对牛肉火锅的向往之后，大哥呢就带着我在这个名气最大的乌记鲜活牛肉城门口晃了晃。但这里呢人实在是太多了啊，连个停车的位子都找不到。找来找去呢，沿路发现临近的汕头城区有一家蔡西记牛肉火锅店，门口呢也是停了不少当地牌照的车子啊，想必也是非常受当地人的喜欢。事实上呢，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是相当正确的。一共5盘肉和1盘手打的牛肉丸，再加上饮料啊等等等等，人均100块钱不到。一进到店里呢，门口就有大大的牛肉分类图片，将牛的每个部位区分成不同的名字，还细致的提醒汆烫的时间。像是肚腩的地方呢就是肥田啊，背上的部分呢是吊龙。但是说实话，实际上桌之后呢，像什么嫩肉啊、屎仁啊、五花趾啊那些，说实话都是我分不清的啊，只能区分肥瘦，吃起来很鲜嫩就对了。另外呢，每种肉都是大概涮个几秒或者说十几秒就可以出锅啊，时间长了的话呢，肉质也会变硬发柴。吃到最后呢，真的是连口水都喝不下去了啊，扶着圆鼓鼓的肚子，看着时间还早，又在想有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啊。司机大哥呢也是提议带我去汕头的老城转上一圈，这里面呢是真的非常的古老啊，很多建筑呢都被标上了危房，感觉逛起来说实话可能还有一点点危险。有一小部分呢正在改建当中，那由于这里是旧城，恰恰体会到了几十年前的历史气息， 不过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历史建筑都是为了城市的建设然后被拆除了，但是这里呢还是很好的保留了下来，也算是一种比较幸运的事情吧。啊，只不过不晓得下次如果再去的话会不会还留有这一番充满市井味道的街景。在这个老城当中呢，说实话还隐藏着不少的网红小店，像是猪肚丸啊、海鲜粥啊、肠粉啊等等，门店都不是非常的大，不用刻意的跟着导航走，走不了几步你就能发现他们。这次的南澳岛之行呢，再加上半日的汕头之旅，说实话还是比较开心的啊，是一改以往各种折腾啊、赶路的旅游模式，取而代之的呢是心理上的舒心和随性。踏上那些不热门的小众景点，静静的享受无人的快乐。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小伙伴们可以来这里啊，不管是汕头还是南澳岛，搞一次纯吃货的旅行。有很多的苍蝇小馆是我还没来得及深度挖掘的，但是呢，这也给了我另外一个理由啊，就是啊，希望下次能够再一次踏上这个宝藏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中国这么大，有哪些你们去过的比较小众好玩的地方呢？欢迎在节目下方评论留言，没准之后的节目大疆就是跟着你们的脚步去看一看，去玩一玩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了个拜。